我是佳怡，今天呢，我们要请到的是急诊科医师张世恒医师。Hello， 张医师你好。第一个想要问张医师的是，其实张医师其实才在上个礼拜刚刚接种完 AZ 疫苗嘛？那你自己的部分，你身体有出现哪些变化吗？
其实我还好，我没有发烧。然后我在第二天的时候，等于就说超过了24小时之后，我比较累一点。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其实还好。那当然这中间就是说，尤其是前面的48小时左右，我有一些轻微的肌肉酸痛，然后有一些大腿啊臀部的肌肉酸痛，有点像是运动后那个样子。那不过这个疲劳感肌肉酸痛过了，其实也就好了这样。对，我在这跟大家补充一下，AZ 的疫苗比起我们都知道 Pfizer 有一支 BNT 的疫苗，这个在美国打了很多。
是。
那另外有一个有另外一家公司叫 Moderna 哈，那这两家的疫苗呢，相对来说副作用好像多一点点这样子哈。那当然也是提供给各位观看直播的朋友们一个参考哦，因为之后可能会有这两支疫苗进来这样。其实我要跟各位朋友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说哈，其实本土的疫情还没有过去。那之后会怎么走，其实很难讲。对，那目前我们处在一个所谓的三级警戒。那当然，三级警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措施，管制大家的外出，管制大家稍微限制了一下大家的自由，这样子哈。可是呢，它还没有到四级警戒这么的更严格哦。四级警戒真的就是停班课，而且你非必要你是不能外出的。我们预期这个疫情会被控制住。那当然就是说最后如果之后可以有疫苗来的话齁，这个情况会变得更好齁，因为疫苗其实还是终极的解答啦齁，有了疫苗人体才会产生免疫力，那进一步的产生所谓的群体免疫力。所谓的群体免疫力就是说我打了疫苗，其实我也是保护到没有打疫苗的人齁。为什么呢？因为疫苗到我身上就停了嘛，我不会再传给下一个没有抵抗力的人这样子。
那另外想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在美国啦，因为其实美国前一阵也是大爆发嘛，在以美国的经验是在社区大爆发前一个月的重症死亡率会比较高，为什么呢？
新冠肺炎第一个是这样子，我们对它其实还没有完全了解，我们对它怎么突变的，在身体会造成哪些器官的问题都还没有完全了解。那再加上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它的那个传染力真的太高了，就是措手不及，我们的医疗体系还来不及反应。也就是说有哪些事情呢？比如说我需要把一些同样是得了新冠肺炎，有的人比较严重，有的人比较不严重嘛。好，那我需要把比较严重的优先放置到医疗资源比较完整的地区或是医院。那另外比较没那么严重轻症的，我是不是可以采用一些适当的分流，让他在隔离所、轻症病房甚至是家里面等他的病好。等于就是说在一开始其实医疗体系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这些事情啦。那当然这个病该怎么治疗一开始也还没有那么多的反应，然后不管是医疗业药业还有产业界也都还没有开始配合，所以前面一个月真的是兵荒马乱。那当然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也在第一个月，所以说这段时间呢大家要相当的小心，好好的保护自己非常非常的重要。
疫情爆发的时候，以张医师的专业来说啦，急诊区的应变 SOP会是怎么样？譬如说分区分流啊，隔离管制啊，通常会怎么做呢？
当然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急诊是这么一个地方，急诊去看急诊的人大概不会只有新冠肺炎的人，或者是说发烧啊被通报的人啊等着要去做一些筛检啊，所以在一开始一定是会有点混乱，等于就是说原来只是去看肠胃炎的，只是去看手被刀子割到的，结果就跟很可能已经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混在一起这样子，那当然台湾的那个急诊系统毕竟还是蛮成熟的，我们已经在这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了做了一个调整，等于就是说去那边筛检的民众他会在比较通风的地方，那帮他筛检的医护呢也会穿戴适当的保护设备，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筛检会是筛检的人会是在一个比较正压的一个隔离室里面，所以说这中间已经开始有一些也就是分流的措施。那可是呢这里还是要我在这里要呼吁一下我们各位朋友，等于就是说这段时间 尤其是双北地区的民众啊，你去到急诊哦，大概都是等着要筛检的民众，所以我会叮咛大家，哎，好好的保护自己哦，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要发生一些紧急的状况，然后需要去挂急诊这样子。
对，
那当然呢，有一些比较轻微的状况哦，看看能不能够在家里做一些比较适当的处理。那等到他比较没那么急的时候再去门诊，这个会比较安全一点这样子。现在卫福部已经跟各级医院齁，包括诊所啊、区域医院、地区医院、甚至医学中心，达成了一个协议齁，所以说你现在上到 CDC 的网页，你可以看到一个 list 齁，它就是我们有几个等于就是说可以开始做所谓的远距医疗的医院啦齁，我也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个齁，这个话会是在你在这个比较尴尬的时候，比较非常时期，可是又刚好需要医疗资源的一个参考这样子。
那如果部分医院它改成的是专责医院，专责的楼层，轻重症的病患通常啦占比会是在多少？
我们都知道这波本土疫情是英国的变种株，我们叫做 B117 B117 这一支病毒引起的，它的传染力非常高，可是呢它的重症比例好像没有其他比较凶狠的那个病毒株这么高了，可是在年纪60岁以上的民众，他的重症比例还是有 20% 哦，所以我也叮咛大家就是说好好的保护自己，尤其是家中的长辈中老年人，因为中老年人是新冠肺炎的最大的受害者这样子，他们一旦得了新冠肺炎，身体的机能很容易真的就我们说 collapse 就是说器官啊开始的衰败后，然后演变成重症甚至死亡这样子。
那另外讲到了 COVID-19 啦，他有讲到说有关于无症状缺氧，其实这也是 COVID-19 一直在讨论的一个名词。什么叫做无症状缺氧？
COVID-19 这次病毒齁，它会攻击人体齁，它感染了你的身体之后会去想办法攻击你的身体的很多器官这样子齁，那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呢会为了对付它也开始活跃起来，那这两个力量加起来齁，就会让我们的肺部啊、心脏啊、血管啊齁，很多器官受到影响。可是 COVID-19 它一个特色就是它特别针对肺部。
好，那另外想要问的是，其实蛮多人一直担心的是医疗量能会不会不足，那张医师自己怎么看在医疗量能的这一块？
我是急诊医师出身齁，可是因为我现在在基层诊所，不过呢，我的朋友圈、我的同温层齁，会接触到很多很多这样的讯息齁，其实这一点真的老实说齁，目前的急重症的医疗资源是正在承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这样子齁，这个就像是美国在去年开始爆发本土疫情，这是一样的状况，等于就是说齁，这些急重症科的医师本来就有一些急重症的病要看的齁，中风啊、心肌梗塞啊、齁败血症啊，现在又多来一个大敌人叫做 COVID-19 的重症齁，所以说这整个加起来这个压力一定是非常大的。
之前我其实收集过几个网友的问题，有些网友问题说，像譬如说有些他是孕妇，他非得到医院做产检，那你会怎么建议他？
产检还是有需要，真的，因为我们为了要让下一代更健康，我们一定要确定他是健康的齁，所以你在产检的话我也建议就是说产检它有一定的比例，有一定的间隔齁，那这个间隔呢你尽量选择那几个一定要产检的时候齁，比如说胎儿发育到第几期会开始出现一些重要的器官，你就这个时候就去就好了。
想要问张医师的是，请问在这个阶段新生儿总是会有预防针要打，这个时候预防针到底该不该去打？
齁，绝对要打，新生儿的预防针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对，因为新生的预防针齁预防的都是很致命的疾病，我们说白喉、百日咳，然后麻疹，那这些疫苗你要在你必须让他在该打那个疫苗的时候正确的接种，他以后才可以预防这个才可以预防这个疾病这样子齁，那不过好在就是说现在新生儿的接种不是只有大医院，不是只有区域医院一些中心可以完成齁，很多的基层诊所都可以完成这个简单的任务齁，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新生儿的接种千万不要因为疫情去 delay 到了这样子。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刚才其实有讲到的是产检跟新生儿嘛，那这两个部分如果非得要出门又去医疗院所的话，张医师一个建议他们怎么自我防护好了？
当然是确切的保护这样子齁，新冠病毒是从我们的黏膜进去的齁，等于就是说呼吸道、眼睛，这个是我们两个最重要的传染途径 好，所以你出门呢，戴好口罩，戴好眼罩，不管是爸爸妈妈或是小朋友，这个非常的重要。这样，但我知道小朋友不太喜欢戴这些啦，吼，那不过至少一个口罩，然后你再接触小朋友呢，好好的消毒自己，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这样子。
对，没错，就像张医师说，如果你非得要出门，不管是不是去医疗院所，只要出门，记得新冠肺炎是从黏膜侵入你的身体，包括脸罩戴好，口罩戴好，身上酒精要戴好，没事不要出门，掌握正确的资讯。那另外也要确实的 QR code 的回报。那我们谢谢张医师，我们下次见喽，拜拜。